家庭老爷们好，我是世哥，今天是我第一次尝试播客。为什么会尝试这个呢？是主要觉得有一些内容，尤其是对谈的内容，可能放在视频里面不是太合适，而且关键是我在国外，跟我对谈的人有可能你们看不到他的脸啊。那今天跟我对谈的是我的好朋友指尖沙，欢迎，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这也是我第一次尝试和视频博主做这个事情。感觉有点羞耻呢。
我觉得你在拉踩我。
没有，我不敢，大咖我踩不上去，你是我的天花板。
真的好烦啊！那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吧。今天想聊一个什么内容？
今天我们想聊一下明星和香水。
明星代言吗？还是说名人香水？
整个的一个范的吧，我们会就是和香水有关系的名人，他可能是商业代言的，他也可能是非商业代言，但是和这个香水就绑定在了一起。
你要讲这个商业代言，最近不就有吗？
对对对对，
王嘉尔代言了那个玉龙雪山，
好像说是很多粉丝因为他去买了这个香水然后脱粉。具体这款香水我其实没有试过，但是我在想，这些粉丝也太不忠诚了吧。
人家说不定是香水的粉，不一定是王嘉尔的粉。
那更不应该。
阿玛尼不值得脱粉吗？
这个品牌会不会投诉我们？
应该不会吧，反正他们没给我们钱，但是露出了黑红也是红。
所以这个事情你是怎么看的？
讲真的，名人代言的香水就对于我来说完全没有感觉，我根本不 care。就是谁代言都行，但只要不是我大雷的人去代言这个香水我都无所谓啊。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名人香水这个事情我就要想一想了，因为我觉得有很多名人香水可能是在割韭菜。比如说我们贾斯汀比伯出了很多的香水，你让我怎么买？我觉得我应该是买不下去的。
我明白。
但是我看了一些资料，他在国外卖的非常的好，他的少女粉们、女友粉们非常的疯狂。
对，其实这种香水真的是在国外卖的特别好，很多很多年前布莱尼的那一系列卖的非常好，然后前一阵子 Ariana Grande
对对对，那对
对
A 妹的也卖
得很好，造型也不错。还有之前再早一点就是
那个 Katy Perry 的也有啊。
哦，对 Katy Perry， 还有卡戴珊。
对，卡戴珊。
其实我自己有想买的那个名人香水。
哪一个？
Sarah Jessica Parker 的 Stash， 那款香水很有意思，瓶子也很简单，甚至说你可以说它有点像 FM 那种沙龙的造型的瓶子，然后气味上来说也算是剑走偏锋的，因为他的这款香水的灵感是来自于他自己喜欢的男人的身上的体味。
你让我这样说就让我想起了 Lady Gaga， 有没有？他当年出的那个香水又是黑色的汁儿，又说是精液的味道，这个能不能播啊？这是我可以免费听的东西吗？
付费好了，付费好了，我们深究这个话题下一次。在他之前我可能都会觉得名人香水基本上都是骗钱的，现金就是搞现金的，割韭菜的这种东西。包括像有一些很莫名其妙的名人香水，比如说乔丹，还有虚拟的动漫角色，比如说海绵宝宝、米奇老鼠、美国队长、蜘蛛侠。
这个其实还好，我其实见过一些还蛮离谱的，就是日本那边会有很多动漫角色的出香水，那如果是大热的动漫其实我可以理解了，但是还有一些蛮小众的那种腐的漫画也会出香水周边，就是可能对于这个作品的粉丝来说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因为有尽可能多的周边嘛，因为日本的二次元确实是有这种收周边的文化，但是对于我一个香水使用者、香水爱好者来说这个事情就很难理解。
我明白，我明白，因为我们都会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最后呈现出来的香水和那个作品以及角色本身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了，是吧？
对于这种虚拟作品来说其实是脑补大过你看得见的部分，突然在现实生活当中有一个东西把这个角色或者是这个故事给具象化了之后，你反而会觉得很奇怪。
讲到最早的名人香水的话，可能要算是伊丽莎白的白色钻石 White Diamond，这款香水到现在为止还是在大家心目中有地位的一款优秀作品。
伊丽莎白泰勒的香水我知道的是所有的香水都是他亲自参与的，就参与到什么地步不知道，但是他肯定是有参与。
这种情况现在是蛮少见了。拉回来，那拉回来就刚才说到 Jessica Potter 这款，商业上来说这款香水不太成，而且相对于它前面大火的 Lovely 来说应该是卖的有点惨淡的了，但这款香水就确实是很特别，至少我现在看到的资料是这样子的。
你有什么已经买到的然后喜欢的名人香水吗？
麦当娜那款啊。
哎，是吗？
因为那对那款刚开始的时候它是一个晚香玉主调的嘛，但是它刚开始的大概前一两分钟晚香玉的绿意是特别的明显，和 Fraca 的区别在于它后面越走越甜，然后就有点像那种糖加多的奶油，Fraca 就走了一条老香的范儿。
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个名人香水是凯瑟琳·德纳福的同名，你用过吗？
哦，我知道，我没有用过那款。嗯，好了，不说了，没有用过就没有发言权。但是我想试那款。
对，那个我有 EDT 也有过香精，那个香精真的我不知道该怎么讲，就它在我心中的位置差不多约等于 Gucci 的三号，一个非常强烈、非常大女人的香水。这个香水最早是1986年的时候做的，然后又被雅芳收购了，然后这个还得了87年的菲菲奖，然后到90年之后才又被另外一个公司收购了，就这样子。我还蛮难想象到这个东西是雅芳出的。
雅芳出了很多好香水，好不好？
对，雅芳是出了很多好香水，但是你很难想象说它会跟这个事情扯上关系。
所以我们说完了这名人香水这一块儿。然后我们来继续回到刚才说的明星代言香水，你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明星代言香水？
我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迪奥真我了，因为我非常喜欢那个谁，查理兹塞隆，然后他那个广告从头到尾，虽然从头到尾他只是念了这个香水的名字，但是整个视觉的感受就是好，我明白了这是个什么香水，我被说服了。你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吗？
我只能说五号了，因为其实
凯瑟琳·德纳福吗？
不是凯瑟琳·德纳福，五号的代言其实一直还蛮合适的。凯瑟琳·德纳福当然是老一辈里面就很有地位的那一个，就很经典的一个。然后，近现代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从他找那个吕克·贝松给他拍广告开始，然后其次就是Nicole Kidman 给五号做的那个代言，是一个也是一个电影吧。包括后来找的吉塞尔邦城那个广告片其实也拍的不错。
对对，是，
但是这样子的话就不得不说另外一位了，布拉德皮特那个广告。
哇，那个真的绝了，我当时都愣住了。
我可以理解他们公关部门想要突破的一个想法吧，那真的太离谱了。
而且你说是巅峰时期的布拉德皮特，我觉得也 OK 对吧，也没有任何问题。他当时选择的是一个有点憔悴沧桑的胡子拉碴的布拉德皮特，你想表达什么？
对，而且那个他的念白独白的话看不出来和香水有任何关系，后来被恶搞很多啊。好像这个是我印象中明星代言可能最失败的一次了吧。
品牌去找代言人肯定是希望能够利用这个代言人的影响力去衬托他这个香水，这个是比较早几年的或者说传统的广告的做法，就是广告主或者说是广告做广告的 agency 是这样的想事情的。但这几年就有一些变化，就是我根本不在乎你这个人和我这个产品是不是能连得上，我只在乎你是不是有流量
啊。对，是现在你看国内的这些香水，我真的是有一些就真的不太能够理解了。
对，不要细说啊，一会儿粉丝找上门来。我当然明白品牌希望年轻的消费者也能去对这个奢侈品或者说贵价的这种美妆化妆产品产生一个憧憬和希望，但是这个希望是不能够立刻实现的，可能要等到有一天他年纪也大了，他变成一个有消费能力的人了才能去实现这件事情。但是等到他变成有消费能力的时候，他还会继续因为这个代言人对这个产品产生好感吗？这个好感能够留存这么久吗？我觉得也是很奇怪的事情。
但你这样子说的话，也许人家只是想满足粉丝一个即时的梦想，就我没有办法摸到明星，没有办法真正的闻到明星的味道，但是我一旦用上明星代言的这个香水，我至少会感觉明星和我在一起，这个算不算是为梦想买单呢？我自己觉得如果说是心甘情愿的话，其实也 好像不存在什么太大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与其去特意去找一个流量的代言人，有时候有些事情自然而然的发生倒也不坏。比如说权志龙他喜欢 FM 的那个
狂野麝香，
对对对，狂野麝香，他然后因为这个有很多权志龙的女性粉丝去买了这个香水。我觉得狂野麝香其实跟权志龙还是蛮配的，他的粉丝因为喜欢他去了解了 FM， 去了解了 FM 的这个香水，我觉得其实对于品牌来说，对于香水来说都是一个扩展。
就好像那个还有很多这样子的例子，这些品牌可能并没有付这些名人多少钱
啊。对，最近有一个例子，那个谁秦海璐把那个 Sicily 的圆月带起来了。
作为一个相对中立和客观的香水爱好者来说，他和秦海璐所描述的那感觉其实还蛮不搭嘎的，因为它总体来说是一个很强势而且还有一点那个 powerful 这种感觉。因为这种西普玫瑰这个香型本身其实也是80年代还蛮流行的一种趋势，
虽然跟秦海璐描述的不搭嘎，但是跟秦海璐这个人很搭嘎。你有没有觉得他就是那种非常典型的东北大妞的那种感觉，非常豪迈。当年他参演《钢之情》的时候他是不拿片酬的，因为那个片子反映的是他家乡的事情，就非常像圆月这个香水在说的事情，一个聪明的有能力的 powerful 的女性。
然后再往前一段是王菲菲那个推荐的几款香水也是突然之间就爆火，你有印象吗？有 Chloe 的那个绿丝带，是一个圆月的打薄的一个版本，也是个玫瑰新西普吧，但是它还是橡树台的感觉还蛮明显的。
但我觉得好像国内还蛮讲究香水的牌子吧，就是你这个香水要么是经典要么是牌子硬，我觉得这方面可能老外明星稍微好一点吧。
之前说妮可基德曼不是代言五号香水吗，那个时候还拍了广告片，拍得像一个电影一样的片，但是就是在他拍广告片的同年或者是下一年，他在走电影节红毯的时候，就有记者问他你用什么香水非常好闻，他就说我当时用的是 Perfumers Workshops 的 Tea Rose， 就香水工坊的茶玫瑰，这是我从15岁开始就一直在用的香水，我非常喜欢。
五号当时就要泪洒现场，所有的公关费都白花。
对，然后我就觉得他是谁派去的黑五号的人吗？大概10年前我记得这款香水还在香圈的小圈子里面火了一把，就是因为妮可基德曼这个
地方发言。是吗？是因为这个火起来的，我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还有当然这款香水火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它性价比非常高
啊真的太高了，到今天也就是100多块人民币就能买到了。
它的那个配方其实真的还不错，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的一个情况就是我听到很多人觉得这款香水只配用来喷厕所。
对啊，这个厕所要镶钻了。其实这是一种凡尔赛的豪的发言好吗，是你没有听明白其中的含义。
哦、oh, ,OK, 好的，我明白。那你知不知道之前王力宏还和一款香水有绑定，就是
娃哈哈矿泉水吗？
不是娃哈哈矿泉水，就是美国设计师 Geoffrey Bennett 的那一款灰色法兰绒 Griff Lano。
真的假的？
不是代言，就是说他喜欢或者说同款。那款香水也的确不太好用。对新手来说不太友好的，
很老气，
而且
但其实那个香水本身很好闻的，
那款香水本身是很好闻的。我当时有一个朋友，我跟他介绍这款香水的时候，你知道他怎么回复的吗？我才不要做李云迪。
哇，10年前的过期糖，救救我。
最近也有一个朋友，就是他被送了一瓶那个 MM 的慵懒周末，就成都骄傲李宇春代言的好吗？
这个前缀一定有必要吗？
有必要好吗？有必要，我不是玉米但有必要。 OK
好的，你继续。
不过他就很困扰，因为他一说这个别人第一反应就是啊，你喜欢李宇春吗？
对，就是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明星代言或者名人香水很有可能是双刃剑了。嗯，
对。然后关键是他的职业还很特别，他是搞党建工作的。
那其实找李宇春代言好像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我觉得。而且李宇春这几年好像在时尚方面发力还蛮厉害的，我觉得跟 MM 还蛮配的。
但他太工作狂一点也不 lazy 啊，如果找布莱尼可能还合适一点，因为太懒了。
那梗好烂啊。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各位，就是我现在必须去喂猫老师了，因为他现在可能想吃饭或者想和我玩了。
谁能想到一个播客的尾声是由一个猫来决定的？
不过我们第一次做播客，就是还是想听一下大家的一个反馈，所以请大家一定积极的给我们反馈，有任何建议和意见，请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当然，我们更希望的是听到你们关于
这个话题的。我都想让你闭麦了，你怎么比我还能营业呢？这是谁的频道？
记住点赞、转发、分享，
够了。快停下！
点赞转发一键三连好吗？猫老师求你们了。
啊，那行，那我们今天就这样结束吧。我下一次找时间再聊，找猫老师不饿的时候再聊。
拜拜，
拜拜。